德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谈论有关十一个孩子的坏习惯可能源于父母这一个话题。那么过去呢，我们谈了八个坏习惯，分别是孩子故意打扰父母、缺乏自信、撒谎、不能吃苦、不上进、碰到困难发脾气、没有主见，以及上一次节目我们跟您谈的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您有漏掉或是没听到的呢，您可以到良友网站点选幸福满家园来收听我们过去谈到的这一些可能源于父母的坏习惯。那么今天呢，麦思佳要和心理咨询师珍珍老师以及两个孩子的爸爸草根来谈一谈第九个孩子会有的坏习惯，那就是不顾旁人的感受。那么其实说起情绪啦、感受啊这些事，我觉得不可讳言的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呢多半是含蓄不表露的，因此呢我们也比较不太懂得怎样与爱哭的人同哭。我想这可能也是我们的孩子有这一个负面习惯的原因之一。那么我们要怎样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能够培养他们对人有感同身受的能力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和心理咨询师珍珍老师以及草根来谈的问题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麦思佳和珍珍老师和年轻的爸爸草根，我们要来谈一谈孩子另外一个负面的习惯，可能源自于父母或者是在家庭里面呢耳濡目染产生的，那个就是他对别人情绪上的需要呢毫无同理心。这个情况呢，我想我们可能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呢是一个很亲切的、很善体人意的孩子，但是究竟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孩子呢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我们就来跟珍珍老师跟草根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珍珍老师您好，草根好。
你好麦思佳，草根你好。
你好，你们好。
是，我想讲到同理心哦，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大能够表达出对别人在情绪上的需要呢那一种认同啊。比方有人难过，我们就会说，哎，有什么好难过的啦，哎呀，事情过去就好了。其实这个还是没有进入到他的情绪里面去。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跟我们文化传统里面的价值观是很有直接的关系。
嗯，
因为据我的了解，中国人是或者是华人是比较务实的民族。
嗯嗯。
那我们觉得说这个感觉这个东西哈，它是比较虚无缥缈的，是风花雪月的，是那个吟诗弄词的，是演戏的人他们讲究这些东西。因为平常我们如果有情绪的话，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是比较不张扬它是比较好，我们不太愿意让它成为我们务实的这个一个阻碍。
嗯嗯。
因为我哭了就表示我会减低工作效率啊，好，会显得我不坚强啊，然后哭有什么用啊，眼泪又不能怎么样怎么样哈。所以我们一向呢不太注重这个情绪世界它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或者个人的健康的层面上扮演的角色。
是。
所以我们会 downplay, 就是我们会把它不太注视它，觉得
它
没有用，觉得它没有用啊，觉得情绪是个没有用的东西。我记得有人曾说过，哭有什么用，它只是给我两样东西，就是头痛跟 肿肿的眼睛好，所以没有理解到说眼泪的情绪的这个价值，
嗯嗯，
它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教导底下呢，
嗯嗯，
让我们在这方面，第一个我们没有学习，因为我们不在乎这个东西，
嗯嗯，
我们就不会去讲究学习它，
嗯嗯。
但是我想现在这个世界已经进到这个很 global 了，
嗯，
我们能够接触到不同文化的人的越来越容易，
嗯，
哈，越来越频繁，
嗯，
然后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快速的变化，
嗯，
那必须要求我们如果能够，行得通，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有好的表现，
嗯嗯，
必须我们跟人的关系能够流畅，能够融洽，
嗯
啊，那就慢慢凸显出这个情绪这方面的表达，因为这个是跟人接触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基础。你就像盖个房子，
嗯，
你要有一砖一石，
嗯嗯，
那这些情绪的表达，怎么跟人沟通，有同理心，
嗯嗯，
都是一个一个。你如果缺少的话，你盖不起大房子。
嗯嗯，
那西方它从1980年以后有一个概念，我觉得跟你讲的蛮接近的，就是 EQ。
哦，
是，就是讲到情绪的商，情绪商数，
嗯，
通常比较成功的人在这方面，他不见得有什么，很高的学历或者
是
智商很高，
是
可是他如果懂得人心，
嗯，
懂得这个情绪的来回，可以掌握这个来龙去脉的话，他会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我想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必须帮助孩子能够，在这方面有多一点的学习。
是，那我看的这篇文章就说，如果孩子，跟别人没有同理心的话，那很多时候可能也是在家里这个父母对他呢，也没有同理心，可能对他自己的情绪呢也处理的不当，所以这个孩子呢也就没有像刚才郑真老师说的他学到了，
对，
可能他从小就没有学到。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父母亲怎么样让孩子先了解他自己的情绪，能够面对接受他的情绪。比方我现在是生气了，那父母亲是不是能帮助他能够知道他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情绪。
所以呢，父母亲的责任吧，就是要能够把所观察到的孩子的可能的内在的情绪，配上一个言语，让他知道说你感觉是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是生气，所以你可以表达用言语来说，就是我现在很生气。因为不会用话来说的孩子呢，就会变成发脾气。
嗯嗯。
哦，那父母亲就是你要干嘛嘛？
嗯嗯。
哦，我不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你为什么哭闹不休？
嗯嗯。
哦，那孩子就是没有办法沟通。通常能够沟通感受的时候，就会减少这种的无理的行为。
对对。
那，
哦，是，
但是我们就必须从孩子很小，甚至他还不会讲话的时候，比如说在2、3岁之前，情绪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很陌生的，因为他们即使在母胎当中已经有情绪的，所以他们只是没有言语的表达能力。
是，是，
那我想我们现在用手机的人呢都会知道，我有时候讲不出来，我就送你一个笑脸，一个有好多那种表达情绪的脸，对不对？那孩子们，那我们大人觉得这都可以帮助我们表达，那对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学前的孩子，这个基础的功夫就也是也许运用这种图画式的东西来表达，比如说把一个笑脸、哭脸、生气的脸，发脾气脸，都能够画出来，让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也许帮助孩子指出来你现在的情绪是哪一种，你指给妈妈看，然后你再把它加上一个字，说这个啊，哦，你现在觉得是像这样啊，哦，那是表示你挺纠结的，那孩子就知道说，哦，这种感觉就是这个词，所以他以后这种他就想说，妈妈，我挺纠结的，你也许会觉得挺好笑，这么小啊，会用这些字，
这个词，
对，但是当他能表达的时候呢，他自己就也能够体会别人在纠结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脸，
对对，
这个表情就是，哦，这人挺纠结，他也许有天会问你，妈妈，你挺纠结的吧，那多窝心，那我们不是就希望人和人有这样这样子的一个谈话嘛，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想从小父母亲先让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绪，那么是让他可以去有同理心的一个基本了。
对、嗯、然后呢我觉得当我们能够表达情绪的时候，不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拉近、嗯、啊，我们还能够慢慢就让这个情绪本来是很强烈的、
嗯、
就可以慢慢化解了、
哦、
OK 是，但是这个都是一个过程，你必须要、嗯、认定它是对你有好处，你要学着去做、嗯、然后不断的做，有机会出现你就得练习、
嗯、
那我给大家说一个例子好了、
嗯、
那我记得多年以前呢，我们全家一起去爬那个大峡谷，
嗯嗯，
那个大峡谷往上爬可能还 OK， 往下爬然后再从最下面上来是蛮困难的一个、嗯、要好几个小时的一个事情、嗯嗯、我记得那个孩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有一个就在一直的抱怨，因为我们早上三点钟就要起来往上爬、
嗯、
要爬到晚上六点，所以真的是多少小时、
哦、
对吧，十五个小时要爬、
嗯嗯、
他那时候还大概十岁左右、
哦、
就要爬这么远，然后这么早就起来、
嗯嗯、
刚刚开始也许新鲜还觉得蛮好玩的，因为很热的就跳到河里去泡泡水、
嗯、
然后再 接着走，后来实在不行了就开始抱怨，就不想走了、
哦、
那前不搭村后不搭店，你说不走怎么行，非得走不行，我也背不动你、
嗯嗯、
就非得走，他想说哎呀我真希望这边有一个电梯多好啊，
嗯嗯，
对啊，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然后就说我不想走，那当然一路上你要不要再吃个苹果，哦这里还有点巧克力，然后在一方面谈话吧，讲说哎呀我们等一下就到了、
嗯、
到的时候你想要吃什么呀，那他说我要吃牛肉面，我说好，那如果牛肉面有的话，你牛肉面上面要放些什么呢？你要吃清炖的还是红烧的、啊、然后要放香菜还是放酸菜、
嗯、
还是宽面的细面呢、啊
嗯？
要拉面还是扁的面呢、啊、什么就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了，他刚好是一个很爱吃又很喜欢在厨房里头帮忙的孩子、
嗯嗯、
所以这个话题就讲了好久好久、
嗯、
然后等到讲完这个吃牛肉面时都已经忘记自己原来为什么不高兴了，对吧？然后就讲到说，要是这个大峡谷能有电梯多好啊，或者有缆车、啊
嗯，
我们就不用爬了、
嗯。
又在那边幻想一阵子，嗯、就顺着讲讲讲。你想想看，大人已经也很累，
嗯、
小孩子就想说，我不要走了、
嗯，
我好累，或者我本来就不想来的，
嗯、
都是你们要来、
嗯
怎么？我可以跟外婆在家，不就老埋怨、
嗯？
你心里真想骂他。对不对、
嗯、
你就想说你这个小孩就是这样子这么不合群，对
对
对对，
然后会说我们都花了这么多钱啊、哦、你看我们为了你来我们又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
我觉得通常一般是这样的
反应，或者我们也会讲说有那么累吗，你昨天睡了一大觉了、
嗯、
你刚刚给你吃了这么多巧克力你还累吗，你根本不累吗我看你不啊，那这样子的话肯定不愉快，
是
是吧，
是，
然后也许小孩以后慢慢长大了，他对你讲话的时候他的口吻肯定也就是没有尊重，
嗯嗯，
就会抹杀你的感受、
嗯嗯嗯、
因为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底下长大的话，我们就学了这种相应之道，对不对，进啊，所以我觉得帮孩子能够讲出他的感受，
嗯
好、啊、然后在里头再做点文章、
嗯、
顺着他的思维，那我觉得一般父母亲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嗯，
很大一个原因是他觉得说他已经这么难缠这么那个，我还难道顺着他不成啊，
对，我觉得是会有一点、
啊、他讲的已经是很没有道理的呢、
啊、对、
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偏要说他怕、嗯、
对，
那我还顺着他，或者是说、嗯、哦，他的小兔子死掉他已经够伤心了，我还跟他提吗，
嗯嗯，
我难道还同理吗、
嗯、
说哎呦小兔子死了真伤心，他不哭得更厉害吗，
是、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是有这样子一个顾虑，
对对，
所以我们就轻描淡写啦，我们就回避啦，
嗯嗯，
我们就不提啦，或者我们就否定他说哎呀妈再给你买只就没事了，
嗯嗯嗯
啊，那没有想到这样子呢，日复一日以后呢，孩子缺乏这种能力的时候，将来到一个亲密关系当中的时候，
哦、
就老觉得怎么不搭线，
哦
哦，我跟你讲话讲不到一堆去，
对、
嗯嗯，心里头慢慢就有失落感。那将来进入婚姻当中、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缺乏工具、
哦、
会造成一些困难，
是
是,
是，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自己自我成长可能很重要了，可能在进到亲密关系之前或者是进到亲密关系的时候呢，可能也要、自己来学习怎么样能够善解人意了，
是、能够善解人意必须是先能够善体己心吧，
嗯嗯嗯，
好，你能够知道自己怎么回事，然后这是一
是、
啊、所以第一个必须能够知道说、
嗯、
哎呦我里头有一些感受了，
嗯
嗯，
然后第二呢还必须给他一个名字，
嗯，
因为你有了名字你才能描述嘛。
是。
然后第三呢，还必须要把它描述出来，不是放在心里头，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建立跟人的好的关系。所以第一个必须能有感受，然后有个名字。第三还要学习把它讲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放在心里。比如说我们看到妈妈在厨房里累了，我们就想说哎呀妈妈真辛苦，我们不知道怎么讲说妈妈你好辛苦吧，我谢谢你这么爱我们。哎呀我们觉得哎呦这有必要吗？
啊，
心里头知道就好了，不用
了
啊。但是我相信没有人不喜欢听，
是是
啊。所以然后家里头如果造成这种气氛，这种肉麻话讲惯了，就能够听起来很窝心啊，就习惯了哈。当然我们不是虚情假意，
是是是，
我们是能够真切的体会到别人的感受，
是，
然后我们能够适当的把它说出来，我们也不要加油添醋，人家没有的感受，你一定很高兴吧？那人也许看看你，我没有啊，所以你必须能够很正确的诊断了，哈，那都要很多的练习，你才会这个工具越用越顺利。
是是，
听到曾曾老师你们的谈话，我就觉得好像看到自己啊，有时候。常常扼杀孩子的情绪。
怎么讲啊？
那比如说有时候他小时候睡觉的时候，他是觉得哦好怕。然后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哎这有什么好怕的，
是。
哎爸爸在不要怕。
是。
就是一种哎觉得不要怕。
对。等于好像是说、
我想我父母亲的这个用意都是想要帮他觉得好一点。你不要这么怕。所以我的用意是好的。
是。其实没有进到他的里面去，你还是
在否认
了他的感觉，是说你不用怕我在，对不对？那还是没有去肯定说他怕的这个事实。
对，我想有。
但是他还是怕。
还是怕。
对，
然后不管是怕，
不管我说我说爸爸在我抱着你，你不要怕，但是他还是怕，
还是怕。然后除了还是怕之外呢，还会慢慢又加上另外一个不好的感觉，就是爸爸都在，爸爸也告诉我不用怕，
我为什么害怕？
为什么我害怕？那肯定我有毛病啊！
因
为爸爸肯定是对的，爸爸讲的不用怕，没错啊，爸爸都在这，为什么我害怕？所以他除了怕以外，再加上了另外一个，就是对自己的感觉不信任了。那我们知道感觉是在一个人做决定，很多重要的决定感觉是个很重要的成分的。当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怀疑常常觉得说人家都对的，爸爸这么爱我，肯定爸爸对，都是我错。你想这感觉能好吗？就作为一个孩子来讲，那可能就会造成要低着头了。觉得自己、
我怪怪，我可能不对了。
对，因为我总是不对的。大人都教我，大人也这么体谅，都这么爱我，我还是不行。我就没脸见人了那种感觉。
是。那我想如果我们用草根他自己的这一个例子来看的话呢，曾曾老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情况之下哦，让孩子能够学到这个同理心，我们就用他女儿害怕的这件事来说。那么在这样子其实听起来是一个机会。
是的。
去教他的机会。
绝对是。
是。那只是可能草根啦，我们在过去的背景里面，我们也没有被训练过说怎么样去有同理心，
没错没错，
怎么样去肯定他的感觉。
对。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曾曾老师你会觉得应该怎么做？
对。所以呢，妹妹，爸爸看得出来你很怕。是，我好害怕，我不敢自己睡觉。告诉爸爸怕什么呀？我怕黑啊。
怕黑。
怕黑。
好像有一个东西在飞。
好像有个东西在飞。哎呦，是什么东西啊？有几个翅膀啊？我没有翅膀。他怎么说的？就顺着他说，对不对？他有眼睛吗？
有。
对，眼睛好可，眼睛看着你啊。
两只亮
的眼睛啊。
眼睛瞪着你，像狼一样的眼睛。
像狼的一样眼睛，他会怎么样啊？
他可能要吃了我。
他吃了你。哎呦，你好多肉肯定不好吃，笑一笑，有的时候一点幽默感冒说哎呦，或者有狼要吃你，那肯定挺可怕的，因为爸爸也会怕。
就肯定他这一个情绪。
因为你就是在这个情绪当中让他自己来逗留一下，让他自己来想一条出路，来学磨学磨，来酌量酌量，然后想说对，这个狼的眼睛是挺可怕的，哇，如果是我的话那我怎么办呢？你可以跑吗？你要不要跑到爸爸怀里？我要跟你睡。 会不会这样子、
嗯、
我要跟你睡。
对，
那狼怎么办呢？那狼、
嗯、
狼
就让他一个人在外面了，
把他关到外面去、
嗯、
好，那今天晚上我会觉得说可以，你今天晚上来跟爸爸睡、
嗯、
明天我们想个办法把这个狼对付了。
嗯嗯嗯
OK
嗯，
所以你明天就要主动了。
嗯，
你明天就想说、
嗯、
妹妹又要到睡觉时间了、
嗯、
那个狼怎么办啊？
嗯嗯，
你就接着说、
嗯、
对不对、
嗯、
他讲说那、慢慢慢慢你多说多说，顺着他顺着他，然后你也许帮他想想办法，我们也来做一个，拿个冰棒棍子画一个狼比他更凶，画个更大眼睛、
嗯、
瞪着他、
嗯、
把他吓跑。啊，那有时候其实图书馆里头也会有一些书，
是
也是像这样帮助孩子克服恐惧的。
嗯嗯、
啊、
哦，
对不对？但是你不要把他扼杀了，
啊、
反而你能够帮到他。
反而他是表达出更多的，
他讲出来他就好多了。
嗯、
然后
语言表达，
有人理解他。
嗯嗯
啊、我不是神经病，我不是坏小孩经常找父母亲的麻烦、
嗯、
而是父、
嗯、
爸爸也会怕的，的确蛮可怕的。
嗯
那我很正常，但是呢
是
爸爸也告诉我们得想个法子，然后不急、
嗯、
爸爸跟你一起、
哦、
我们总想个法子出来。好，你就把冰棒的棍子那个大狼眼睛大脸的放在枕头底下、
嗯、
他看你的时候你就看着他看谁先跑到那一处头躲起来，也许就笑一笑什么，你就慢慢慢慢每天讲讲这个狼的事情、
嗯、
讲讲狼的事情、
嗯、
你狼还在吗、
嗯、
那我们用个魔法把它变小点，就怎么样跟胡说八道一通。
嗯
啊、
嗯嗯
哦，他越小你就讲的短一点、
嗯、
大一点你就得稍微再做点文章，
跟他一起
讲
故事，
对，这越讲越
讲、
嗯、这个狼就失去他的魔力了。
是是，
如果我是这个孩子我就很容易就安稳的睡着了。
对，也许后来讲说、
嗯、
爸爸别再说了狼的事情，我要睡觉了、嗯、
对。
不过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孩子学到了说怎么去体谅人家的这种情绪了。对，爸爸是这样子对我，
对，
但是他也就知道说当另外一个小朋友好害怕好害怕，那他会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对待另外一个小朋友、
嗯、
而且爸爸给他了一个很宝贵的功课、
嗯、
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嗯，
将来有一天爸爸不在身边、
嗯、
他为工作的事情烦啊、
嗯、
或者什么时候他有别的惧怕的时候、
嗯、
比如说他要去登山了他怕了、
嗯、
对不对？
嗯，
他就想到小的时候，而且他已经有这个法子，他就会自己想啊、
嗯、
自己跟自己说呀、
嗯、
慢慢慢慢就克服这个惧怕了。
嗯，
那你想想对不对啊、
嗯、
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
嗯
一个能力，必须在这种很温暖很安全的环境底下、
嗯、
一天一天慢慢培养、嗯、慢慢培养的。
是、
嗯、
是。所以我们这样说起来，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说孩子如果没有同理心啊，他看别人有什么害怕，那如果没有这一个从小的训练，他可能也就是说，哎，你怕什么怕？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你怕什么呢？
是啊，
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反应了啊。那也是会让人觉得，嗯，对方会觉得也没有受到情绪，没有受到尊重啊，然后也没有被了解，
对
啊。那但是其实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在他的人际关系里面他也是这样去对待的话，那也真的很可能就是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学来的了。
对，因为
学到了，
对，没不懂得这个情绪不是件可怕的东西，
嗯嗯，
但是它是很真实的，
嗯，
而且是有办法可以把它化解的。
嗯嗯，
好，那就是每一次一次的这样子有人陪着他走过这一段，
嗯嗯，
他就越来越会走这一段路，越时间就越来越短，就能够自己处理这个问题。
嗯
嗯，因为当我们能够表达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知道别人体会你懂得我，
嗯，
你懂得我的时候我很多情绪就会包括我的害怕，
嗯，
你只要懂得我我就已经觉得好多
了
啊！你不需要帮我，我自己可以帮我自己，
嗯，
但是你必须要陪我一同走，
嗯，
你不要扼杀我。
嗯
啊，
嗯，这个问题也同时在特别在婚姻关系里面也是非常重要。
没错，
啊，常常我们觉得两方人，
嗯，
哎，你这个有什么好哭的，你这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没错，嗯，对，你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常常会这样说，
嗯，
但是你想对比如说拿孩子来讲，他这么小，这个怕对他来讲是又真实又很大的一件事情，
嗯
嗯，
不像我们大人觉得说这有什么好怕的，
是
对吧，
是，
所以你如果从他的立场来讲的话，每一个人对他会产生情绪的东西，
嗯，
对他本人来讲 都是个很真实的东西，
嗯嗯，
然后是一个他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的，
嗯嗯，
他可能明明知道自己很傻，怎么会这件事情这么生气，这么伤心，
嗯嗯
嗯，
对，
对不对，
嗯，
所以呢这种能力，哦，都是从小慢慢慢慢训练培养，嗯，直到自己必须自己面对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怎么去，面对自己的情绪。
是是，我们非常谢谢珍珍老师，谢谢草根，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们一起谈论了有关孩子，哦，他对旁人比较缺乏同理心的这一个负面的习性。那我也希望呢我们学到了可以赶快，哦，改变父母的对待孩子表达情绪的方式，让他们呢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也能够长大呢渐渐的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非常谢谢珍珍老师，谢谢草根。
好，
谢
谢。
只有规则，没有亲子关系，会导致叛逆。只强调关系，却没有规则，会造成混乱。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幸福满家园，我家爱很大。
我觉得，哦，让孩子先懂得分辨自己的情绪，而且也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情绪，这样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同理心的基础。所以我想爸爸妈妈要鼓励孩子向你讲出来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情绪。那当然啦，我们今天，哦，也学到了不要否定或是回避孩子的情绪。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也不太会处理小孩子的这个情绪呢，那就真的像我们刚才谈的一样，是用一种回避的态度，就说哎呀不要怕呀，妈妈在呀，哎呀没关系呀。好，其实我们这样子的做法呢，就是没有肯定他们的情绪。那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哦，从小就经由我们这样子对他们情绪感受的肯定，培养出圣经里面教导的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这样的能力，那该有多好。我相信您一定也十分愿意从小就培养他们这个能力的。那么今天我们讨论了第九个可能源于父母的孩子的坏习惯，就是不顾别人感受。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呢，我们要为您播出最后的两个坏习惯，就是不和你说心里话，以及对长辈没礼貌。那么原来麦斯家预定呢，这两个坏习惯也是分两个节目播出，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麦斯家最后就把第十个坏习惯跟第十一个坏习惯合在一起，在下一次的节目为您播出。那么希望您能够按时的收听。那么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